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平平淡淡，浮浮沉沉。
起来，加点激情，加点动力。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耶稣给你新生，
活出
给力人生。
弟兄姐妹你好，我是王大卫，很高兴在给力人生节目里面又跟你见面了。
撒母耳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让他感到遗憾的事。首先呢，他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不遵守神的原则，在祭祀的事上犯了大罪，他们都战死了。接着撒母耳看到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学好，被以色列人唾弃。他也看到以色列民远离了神，被非利士人压制。现在他看到扫罗偏离神的道路，真的为他将来的下场感到悲伤啊。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神要他到一个名叫耶西的人家里，在他的儿子中告立一位做以色列人的新君王。我们先听一听今天的经文内容，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一至四节的上半节，六至七节，十至十三节。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上半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十六章六到七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第十到十三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思考一，撒母耳知道神厌弃扫罗，就感到非常难过。神差派撒母耳膏抹新王，他就顺服遵行神的吩咐。对你来说，顺服神的命令有什么困难呢？二，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后，向他宣告神的命令。在颁布前，他们要预备什么？撒母耳看见耶西的长子以利亚，以为神拣选他，神却阻止撒母耳， 告诉他神拣选人有什么要求，而这又改变了你什么观念呢？三，撒母耳看过耶西家里的儿子后，神说全都不是他想挑选的，最后只剩下小儿子大卫在外放羊，耶西立刻唤他回来。当撒母耳看见一位容貌俊美的少年人，神就对撒母耳说，就是他。于是撒母耳就按照神的吩咐膏抹大卫，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神的灵却离开扫罗。这两个强烈的对比结果告诉你什么教导？
撒母耳向来都很听从神的话，现在呢，神要他到伯利恒人耶西的家里，在他的儿子当中选立一位，将来取代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当时仍然还是扫罗执政啊，难道撒母耳就不怕扫罗追杀他吗？他可能老命不保的。但是撒母耳听从了神的吩咐，信靠神的带领，他一进城，所有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他们都很尊敬这位年长的先知，他们知道撒母耳的祷告是很有功效的。撒母耳告诉他们，是来为神献祭的，要他们洁净自己。当然了，撒母耳也要耶西全家在神的面前洁净。神给了撒母耳一个原则，不要按外貌和身材来选，那是人的标准。神不像人，看人只看外表，神是看人的内心。当场在家里有七个儿子，都不是神所要拣选的君王。那么撒母耳就要耶西把最小的那个在放羊的儿子大卫找回来。大卫不回来就不开席吃饭。等了一会儿，终于把大卫从田野里找回来了。神对撒母耳说，就是他，起来膏抹他。撒母耳就照神所说的做了。从此以后，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不按自己的判断，他完全是尊重神的意思。后来大卫有机会进到扫罗的王宫，弹琴给扫罗听，大卫渐渐的有很多机会表现自己的能力了。也因为神的灵与大卫同在，使大卫受到人民的爱戴。仍然当国王的扫罗因此就嫉妒他了，处处想办法要追杀大卫。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逃跑到拉玛来见撒母耳。当时呢，撒母耳在拉玛设立了一个先知学校，培养先知。撒母耳接待了大卫，让大卫暂时躲在先知学校里。扫罗当然不会放过大卫了，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使得他不能不暂时放弃追杀大卫，因此呢，大卫又逃过了一劫。从这点可以看到，撒母耳在年老的时候心里挂念的就是要建立侍奉神的事工学校。这个先知学校有神的灵同在，连怀着敌意的扫罗都被圣灵所引导。撒母耳依靠神的大能胜过依靠君王。撒母耳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史诗，也是见证君主制度的开始。他是以色列的英雄，他的死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损失。会众聚集为他哀哭，把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对大卫来说呢，他失去了一位有力量的支持者。
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亡；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博古通今，
神一直在寻找 能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他就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撒母耳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从小就学习在小事上忠心，聆听神的声音，一直到他老年，他仍然忠心地聆听神的吩咐。当他进到伯利恒城的时候呢，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来迎接他，他也没有因此而骄傲自大。要是换了一般的人，碰到这样的场面，一定是趾高气昂地拽起来了，凭自己的意思来选人嘛。但是撒母耳不是这样，他看了大卫的七个哥哥，神说都不是，他就遵守，他不嫌麻烦，一定要等到大卫回来才罢手。大部分的人都是要神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要神来完成我们所定的目标，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地等候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调整改变自己。撒母耳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能成为以色列的伟大先知，就是因为他忠心地等候神的指示，他配合神的要求去做，他不惧怕君王的威吓，也不被人的拥戴冲昏了头脑。因此呢，我们要学习他，把我们的生活目标以及生活方式从自己的意思调整到按照神的心意走。其次呢，我们要按已经学到的圣经原则来做事，把这些原则都养成习惯，每天在生活里确实的执行。最后要从圣经里找寻将来要走的方向，当然这要天天的读圣经，学习圣经的引导，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既然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要有基督徒生活的指南。弟兄姐妹，圣经就是我们生活最好的生命指南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谢谢您预备了撒母耳这样忠心的仆人，他的一生都是遵行您的旨意，我们愿意学习他的生活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改变，从现在起任何大小事情都遵行您的旨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谢谢你收听高飞扬频道制作的《给力人生》。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感受，来信请写给本电台信箱。再见。